今天是2004年9月18号，咱们在这个三学读书会呢是这个第二次讲。我先说一下那个瑜伽师地论，就是美国法云寺的妙净长老用了2年多时间把整个瑜伽师地论整个讲了一遍，然后他录下来的音呢，现在是一共是28张光盘，这个讲得非常详细，一字一句的讲。如果你把瑜伽师地论能够听下来，那就等于是整个佛法呀、全概括在里头了。你这个水平可能就可以这个大提高一个层次。这个光盘呢是这样，你们那个就是可以从我这借，你愿意请也行，60块钱一套。你这个一般呢，就是如果你就是为听呢，也可以不请，你就从我这借，借回去你拷到电脑里头。如果电脑里头地方不多，拷不下，你就先少拷它几盘，然后呢你再拿回来，然后就别人借着拷。你听完了需要再拷，我每次我都带上，然后你再借上还去拷，这样也就这个慢慢就都听下来了。那咱们今天就那个讲课的事咱们就开始了啊。这个9点钟咱们讲1个半小时不休息啊，讲到10点半。这个讲之前呢，插一段，就是这个签名的时候呢，如果是第一次来啊，以前没留过电话呀，最好留个电话，万一咱们这有活动有什么变化呀，这个比如说这次有什么事儿，那个临时取消或者换什么时间换地方的，可以通知你。这个前头插一段什么呢，就是上一次我说了，说这个班啊，原来在这个佛学院讲的时候，大家也没个名，大家都说为师班，为师班，讲为师的。这个韩老在99年创这个班的时候啊，他老人家这个起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慈氏学理论培训班，这是韩老起的名字。这个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慈氏学，了解一下韩老这个就是说这个开发慈氏学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弥勒菩萨的弥勒是译音，就是弥勒这个名字的译音，弥勒的这个词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慈氏，就是慈悲慈祥，这个就是这个慈善，慈悯，就是为什么这个慈氏叫慈氏呢？那个咱们好多人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故事，原来他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啊，那个这个打坐多少天，就是饿的呀，就都那个就是饿坏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很多动物啊来这个供养他，什么老虎啊，抓个兔子呀给他供养什么的。有一对母子，这个兔子的母子来了呢，他要供养这个那叫仙人，那时候哈，他没得供养，他也不会去抓其他动物去，最后他就母子一块跳到那个仙人前头的那个火堆里头，结果这个仙人呢就受这个感动，就是从那儿啊就发愿以后永远不食众生肉，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呀，这个慈心，这个是他的特点，大慈就是这个弥勒菩萨。还有一个因缘就是什么呢，这个慈氏在很早的时候碰到一个佛呀，就叫慈氏佛，也就是就叫弥勒佛，这个慈氏佛教他呢修慈心定，修成功，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就叫慈氏。这个慈氏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慈氏学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叫法呀，本师是释迦牟尼，所以这个我们的佛法呢也可以叫做这个释迦学，也可以叫做这个就是释迦说的法也可以叫释迦学，像这个龙树菩萨说的法呢也可以叫做龙树学，这个慈氏学的这个就是慈氏说的这个法呢，它跟其他就是他们当然都是释迦的学生了，但是它跟其他释迦的学生，就是跟其他这个菩萨的这个法呢，它这个意义上还不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慈氏呢是释迦佛的接班人，也就是说这一期佛法是释迦说，下一期就是弥勒说，他是他的接班人，这样呢就是你这一期比如说我们天下佛子都兴释， 到下一期这个弥勒下生成佛呢，天下佛子就姓慈，哎，他是代表一期佛法。所以慈氏学的这个意义呢，跟其他菩萨还这个就是内容上不一样。它有什么特点呢？一般其他菩萨说法呢，是针对某一种根性的众生，比如说龙树菩萨就是对这个想学大乘的众生讲的。慈氏呢，因为他是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呢，他必须度所有众生，所以慈氏讲的这个慈氏学呢，他就必须全面。你看他的瑜伽师地论里头，瑜伽师从这个根外道共的瑜伽，就是比如说四禅八定，是外道也这个修四禅八定的，从根外道这个共的这个法四禅八定讲，小乘法声闻地也是好多卷，哎，声闻地怎么修，菩萨地菩萨怎么修，怎么成佛，他是对所有众生这个的教法，就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个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学这个慈氏学呢，当然了，那个像释迦说法呢，他是这个就是直接有度化的因缘，面前对的是什么样的因缘的众生，他就说什么法，这是释迦一生这样说法。但是在最后他临涅槃之前呢，他在这个报身法会上对十地菩萨呀说了一个解身密经，这是对他一生的总结。这个就是说对我们这些众生呢，就是应机说法，没有一个这个就是很全面的系统的说法，所以就留下了解身密经。那个报身法会上，报身法会上说了之后呢，这得有人传给我们呀，就是弥勒菩萨这个传给这个无着菩萨，就是在瑜伽师地论里头说的，就是他给无着菩萨在这个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整个把这个解身密经的这一个法会啊给这个给他讲了一下。当然讲的肯定不是这个法会的，肯定是这个法会里头很小的一部分，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南展不周这个众生的这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解身密经法会是弥勒菩萨这样给传出来的。他呢就是说继承释迦佛，他就从实际上从你看那个解身密经跟这个整个瑜伽师地论呢，它那个结构是很相似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佛法。我们现在呢，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啊，能够就是学解身密经，这是跟慈氏啊也是有很深的缘分。就是说，我们不是学他那个，比如说瑜伽师地论里头某一种教法，比如说学怎么打坐四禅八定，也不是学声闻地，我们是全面的学。学也学了这个就是大乘最了义的这个唯识教法，也等于就是把整个佛法呀全都这个学了，全都包含在里头。所以我们这些这个菩萨呀，这个就是说从你能够学这个而且能够听懂来说，就可以反推证明呢，就是说我们呢已经学过这个很多的，像这个外道的四禅八定啊，这个声闻地的这个小乘法呀，大乘的这个般若学呀，那个大乘的唯识学，都以前呢在前前生中都是学过的。否则你在这儿啊，或者听不懂，或者根本你一听就不接受，这是佛法吗？就哎，或者听着就很不顺耳，就没听过，没印象，哎，听不懂，这都是很正常的。现在你能听懂，就证明你前生肯定是这个学习过，所以这都是福报很大的这个菩萨了。哎，现在好好学这个，将来呢你结下这个缘，将来那个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呢，这个很可能大家都是龙华会上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弟子，都在那听法。而且你现在如果下功夫好好学呢，到时候你一听啊，你跟那个别人感觉不一样，一听就明白，一听就开悟。为什么佛这个佛说法的时候，那个弟子去了像舍利弗啊什么，到那很快就开悟，他跟佛学了多少生了，他前头早就学过，到那他一听就开悟。所以呢你就可以这儿好好学，你到那儿呢你就不会到那儿了，你原来这个听的少，到那儿还得费劲听，哎，再去理解。你如果在这儿下了功夫准备好了，到那儿见了佛一听就开悟，哎，有的是见佛一听就开悟，有一句开悟的，有这个一场法会开悟的，也有的是几天开悟，也有几个月开悟。差在哪儿呢？就是你前头准备的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咱们慈氏学的那个意义呢就是这样，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解深密经就是慈氏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啊给咱们透露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报身佛报身法会上啊曾经有这么一个解深密的法会，慈氏菩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解深密经这个情况。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根据这个慈氏给咱们透露的这个情况来这个就是看一下佛怎么总结他的一生教法。学了这个之后，这是一个浓缩，然后呢详细的解说，你就去听那个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他在这个印度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啊，一开始他是在天上给吴卓讲，吴卓是晚上这个在定中到兜率天听他讲，白天给弟子讲。后来根据这个吴卓弟子的要求呢，直接请弥勒下来讲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之前他讲了多少那个我没注意，就是说弥勒菩萨是讲这个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讲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先学了这个纲，就是解深密经，然后下去呢你就弥勒菩萨的详细解说，等于是对这个详细解说就是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哎，然后你再去听妙老啊怎么解说弥勒菩萨的解说，这都是大菩萨很慈悲给我们一级一级的这个说明，哎，这个妙老这个说的就很详细了，一个字一个一字一句的讲，所以呢肯定大家都会这个很受益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慈氏学跟释迦学的关系啊，任何佛出世，不管是以前的多少，以后的佛还是现在的佛，他们说的法完全一样，没有两样的，因为他们证的都一样。所以他只是什么不一样呢？佛的名字不一样，开法会的地方不一样，是就是只是这些不一样，他们说的佛法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说你把这个慈氏学这个整个搞通了，就等于你懂了释迦学三世诸佛的学，就等于你都懂了。哎，下边咱们就开始这个接着上一次讲，上次这个讲到了，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前头讲怎么修止观，现在呢讲到观，就是说这个弥勒菩萨问佛呀，说这个哪些相难除，佛说有十相难除，说用什么来除，佛说用空来除，尤其是这个第一相一切法空，这是一个基础。如果第一相你道理听不透，你不能够把它观想，把一切法观空，后边的很多这个各个角度的那个观呢，你就这个不容易那个彻底。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第一个一切法空上下功夫。一切法空呢，为什么一切法空，上次咱们说了，就是心经说的那个五蕴皆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无无，为什么呢？最后心经观音告诉你一句，说以无所得故。上次我们也讲了，这就是这个整个一切法空的原因。说什么叫无所得呢？就是你得不到东西，你捞不着。怎么得不到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如果你能看见东西，这就叫有所得，你能听见也叫有所得，你能拿抓住也叫有所得。现在心经说你为什么一切法空呢？就是说你看不到东西，咱们上次讲了啊，你看不到东西，你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你没有听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你没有闻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哎，咱们上次这个讲了这个道理，这次不重复，但是呢我上次专门讲了一个，说为什么说你看不到世界上的东西，这个道理呢，我在网上有一篇那个讲的比较详细的，那个题目叫做凡圣所见世界究竟有何不同，你可以用那个搜索呀，去网上搜索可以找到，在我那个慈氏学论坛上，其他论坛有的也那个转贴了，那个里头详细的说了，就是说你为什么看不到东西听不到东西。然后我上次详细解说了为什么看不到东西，然后你自己以这个道理呢去扩展到平常啊，你起来就想我看到桌子了吗，哎，你就想我没看到，为什么没看到，你想这个道理能不能想通，如果你真能想通，这就证明你这个想对了，如果你想不通，那你就再好好学好好听，哎，什么时候想通了还要什么呢，反复想，早晨起来想，中午睡醒了想， 吃完饭了想，吃饭以前想，端起饭来也可以想，我看见饭了吗？哎，然后没有，为什么没有？你能不能把这个道理想通？要反复这样想。今天呢，这个想跟不想不一样，想的多跟少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正果，有的人不能正果？就是因为第一个，当然说有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空性是什么，他根本不懂一切法空的道理，你不可能空掉。都是懂了一切法空道理的，为什么有的人能证，有的人不能证？很简单，这个能证的人呢，他思维的多，他熏习清净种子多。你呢是熏习清净种子少，无始以来熏习那个颠倒种子多。你老觉得这个桌子有，你老觉得世界有，你老觉得男女老少有，你熏习这个多，熏习这个多，你就升起这个幻象多，你就证不了清净相。你熏习清净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把那个染污相的那个种子啊压倒了，染污相就升不起来了，真实就现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要这个自己下去啊，反复的来思维这个一切法空的道理。今天在这个就是说怎么思维，今天再提示一个，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了吗？怎么回答？哎，说没听见是对的，但是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也想是，我也会说没听见，可是我实际上就是听见了，这怎么办啊？就是你去想这个道理，哎，就是我说话的声音，我说话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还是用我们上次分析的那个道理。这个回头你们那个录音呢，前头没听过的可以那个就是我今天带来两张盘，前头的那个录音在光盘上，一会儿你们可以借了回去拷到电脑里头听。这个光盘呢，最近的几讲没有，你可以在网上下载，网上的网址一会儿我写在这儿。哎，再一个就是从在这儿上一次讲开始，在他们三学读书会的那个网站上啊，他们就是在这儿讲的，他们也放在网上，也可以从他那下载，自己去想去。我说话的时候根本就没发出声音，我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只是我的声带把这个空气震动了，我的震动到你耳朵那儿的空气，你的耳朵这个空气的震动刺激你的耳骨，然后变成听觉神经信号，然后刺激大脑，你的大脑翻译的时候才有声音。你的大脑要不翻译，这个世界没有声音。所以这个声音是你的那个意识的一个这个主观的那个语言。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你在这听，比如说啊，你听愣神了，你去想那个别的事儿去了，想家里的事儿去了。虽然我在这还说，你那你能听到声音吗？听不到我这声音。或者再比如说，你在这听睡着了，你在睡着的时候，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离你这么近，也没有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发出声音，声音是你自己意识给你的翻译。你的意识要是休息了，没翻译了，它就没声音。你在这要是睡着了，我们在这敲大鼓，你都听不见。哎，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听见了我的声音，这就是叫颠倒节目，根本就没声音，你怎么能听见呢？但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都颠倒惯了，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说，就是你说出声音来了，这就叫不讲理，这就叫无明，哎。本来没有，他非说有，这就叫什么呀？叫愚痴，就是。所以我们都是因为愚痴，所以呢，我们就执着世界上有色声香味触法，有眼耳鼻舌身意，就在这儿这个轮回折腾。哎，你怎么解脱轮回呢？首先你要明白，你搞颠倒了，搞错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你就这样，然后听见声音了吗？闻到味道了吗？你一个一个去这个问，一个一个去的，然后每天呢，尽量用多的时间来这个观察，不要老还跟别人原来一样什么都有，就要一切法空，看你这个能不能想得通，能不能想得熟练。最后你想得熟练的时候啊，就不用那个想我说的那一套了，想了半天，对，还是空的。到时候你想得熟练之后，一看就空，哎。那就离这个正啊就这个接近了。下边我再问一个问题，注意啊，这个也不好回答。你们听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吗？你们听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吗？ 这个都很容易回答错的。哎，说我知道正确答案，说我没听见，但是呢这个道理你能不能想通，这是关键。哎，你就跟说正确答案谁也知道，说四大皆空，一切法空，谁也知道，无言而别说深意。可是说完了你道理不懂，你这实际上自己感觉上还是什么都有。你为什么没有听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为什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你所有这个，这就是那个意的对象了，就是说意他所这个思维的法。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维的法。为什么说你没听明白我说的那个意思呢？因为跟上边那个道理一样，你那个还那样推想下来，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你听的所谓的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你的意识根据看到我的颜色，这个你就是咱们这方便说了，听到我的声音，反正闻到我的味道，还有你这个各种感觉吧，哎，你的意识啊，根据这五种情报，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一个我说的意思。你仔细去想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理解的那个，你说我听明白你那个，你就是说什么什么，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意思绝对不是我的意思，那是你的大脑根据你的经验，根据你的知识水平，你来组织了一个意思。我在这说的这个意思呢，肯定是一个，是吧？但是我们在这做，比如说有40位，有50位，你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啊，是40个、50个，谁跟谁理解的都不一样，对不对？而且没有一个跟我那个一样的，这肯定的。你想一下吧，我们经历不同，经验不同，是吧？哎，我说一个词儿，可能他立刻想到的是这个，他立刻想到的是那个。他也就是说你们听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你根本摸不着那个意思，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然后在你的意识根据你的那个现在能够想到的东西啊，你来组织一个意思。所以就跟你看到的颜色是你意识的主观语言一样，你理解的我的意思也完全是你自己的意识的一个翻译的一个这个意思，你不知道我的意思。有的人说如果我有他心通呢，是不是就知道你的意思了？也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通他也是什么呢，他由于他的心比较清净，他就障碍比较少，他能够感应到我的这个，我的思维是有活动的啊。按现在科学说，我的思维有这个什么电磁波，什么脑电波，你可以测出来啊，它正在活动，活动的这个强弱都可以测出来的。他由于他心比较清净啊，他可以感应到我的心，他就哎一感觉，他现在正在为什么事着急，他为什么事正上火，哎，他现在正想什么事，他能感觉到。这个他心通啊，实际上还不是知道的直接看到了我的心，而是他感应我的心，还是他的感应，还是他的心的感应，他感应的这个强弱。有可能有的人呢，我一进来他就感觉他今天啊肯定有不顺心事，这也是一个感应啊，他也根据这个我的表情啊各方面，他反正一种直觉就觉得，哎，这也叫一种感应，这也算一个小小的他心通吧，就是通的不厉害一点。哎，有的人呢心清净的多，他就通的厉害，他心里想的什么事儿，想现在想说什么话，他都能够知道。但是呢那还是他的感应，还是说他感应了我之后他的意识的一个判断，究竟他判断的正确成分有多少很难说。所以他心通也不是知道了我的心，而是他通过他的心来感应我的心，他可能心清净程度比较大呀，他就感应的准确一些。哎，准确是怎么准确啊？像，因为他那个他就是感应我现在想什么，还是他的意识在那儿琢磨，还是他的意识在那儿想，所以他心通也不知道我的心。所以你要想真正知道我的心，必须怎么呢？ 正出地见真实，你正这个菩萨成佛，佛是这个天下众生所有心全知道，一点跑不了。哎，那是真正知道。为什么呀？他不用猜不用想了，他直接看。哎，就好像你什么他都在这儿明摆着，你那个种子原来怎么想的，这个现在怎么想的，都直接看到的，限量执政，所以他就不会错。哎，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为什么会错呀？可以说你只要是你用你的脑子来分析啊，那都不可能对。你用你的脑子怎么分析，都是你根据自己经验来这个模仿的。哎，来模仿的，你脑子里头判断出来的一切判断都不是那个世界本身，对不对？都不是那个事物本身。像佛那个执政是什么呀？根本不分能所，能证所证啊，根本不分，是一体的。就是说他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他，他跟世界是一回事，他就不会错。我们这一脑，我们这意识一活动啊，一活动成两回事了。你的意识是一个分析的，是一套，你想的是一套，事物本身是另一回事，这两张皮。你说我在这儿，我分析的肯定正确，你肯定不正确。为什么呢？你分析的你认为再正确，你还是你分析的一套，还是你脑子里想的一套，它跟那个事情它是两回事，两张皮。这两张皮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一致的。哎，除非你什么呀，取消能所，能所双亡，能所一体执政，哎，限量执政才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这个不但是这个般若经的核心，也是咱们学唯识的呀，前头学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最后啊，你能明白这句话，说一切法空，这个道理在哪儿？明白了之后，这就是直接落脚到修行，落脚到哪儿啊？就是每天你看到颜色就要空颜色，听到声音就要空声音，这就是修行。哎，这就是你最后证空性的资粮，你这个种子熏习的多，最后就能证空性。这是算这个前头的一个复习啊，下边咱们接着看解释密经，你们那个还是81页，咱们那个原来老本子是67页，接着看该第六个了。该第六个，六者了知建立义故，有无量相，此由大空能证出前。第六个难空的相是什么呢？就是说无量相。什么叫无量相呢？说了知建立义故，前边佛讲这个很多义里头，其中有一个建立义。建立义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气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物质世界。为什么物质世界叫建立义呢？因为佛建立一个物质世界，我们众生就觉得呀，我们踏实了，我们有个住的地方了，我们有个坐的地方了。哎，佛要上来直接就说这个没有气世间，我们就是坐在这听法都不踏实啊。哎，建立就是说给众生建立一个能装众生的。为什么叫器？器就是一个那个器皿呐，就是一个盘子盆子。哎，器就是装东西的，气世间就是装众生的，你众生得有个地方装啊，佛就给你建立一个气世间能装众生。所以了知建立一故，有无量相。说气世界为什么叫无量相呢？因为佛说过我们这样的众生世界啊，有无数个，哎，无数个没有边，这就叫无量。说东方你说走到哪儿就不是东方了，你找不到那个头，你找到头之后，那东边那是什么？还是东边。哎，所以呢气世界的相呢是无量相，就是没有边，就是这个你就是我们，或者说准确点，我们人的思维啊无法想象这个世界边在哪儿啊，他就没法想象，想到边外边还肯定有东西，那还得再找边。所以呢我们气世界对我们众生来说就是无量相。说这么大一个气世界用什么空呢？佛说用大空。为什么要大空呢？因为这气世界太大了，所以你就得使劲空。现在如果我们说连面前这桌子都空不掉，那你就别提大空，你小空还空不掉。所以呢 那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道理，你怎么空那个桌子。这个桌子怎么空呢？用心经的话说，以无所得故，就是你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桌子。是什么叫得呢？你看到了叫得。你看到过桌子吗？没有。你听到过桌子吗？你触到过桌子吗？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软硬冷暖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从来没有触到过一个桌子，说那我怎么就觉得有那个桌子呢？你这说对了，仅仅是你觉得，你感觉有一个桌子，实际上你从来没看到过，从来没听到过，从来没有这个触到过。哎，就是你在心中你想象了一个桌子。这个呀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众生所有知道的一切法呀，都是这个桌子，都跟着这个桌子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听到过。我们的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啊推想出来的，包括这个颜色，包括这个颜色。你比如说我为什么知道这是白色那是黑色呀？这是你意识判断出来的，是你意识判断出来的。说我眼睛看到的那个颜色呀，眼睛是限量，眼睛在看到的颜色的时候，意识还没有分别的时候啊，你是不知道的。我们的知道的一切法都是靠意识来分析出来的，都是靠意识判断的。意识判断的东西就像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说我怎么意识判断出一切法来，我怎么就感觉有一切法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你一个感觉。这个呢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杯弓蛇影，就是那个认为自己喝进去一条蛇的那位老兄，他本来没有喝进一条蛇，但是他就认为，误以为自己喝进去了一条蛇，结果呢他就认为他肚里有一条蛇，所以呢他就整个这个人就成了肚里喝进一条蛇的那个状态，躺下肚子疼起不来，闹得要这个最后就要活不成了。我们现在的人呢所想的那个气世界，就是那个所谓物质世界，就是这条蛇。因为我们呢就认为真的有一个物质世界，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从来没看见过没听过，但是我们就认为有。就好像那个人说我真的喝进了一条蛇，你真的相信喝进一条蛇呢，你就会这个按照你这个喝进了一条蛇那样来感觉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我们现在呢一切行为就按照真的有这个物质世界来想象这个世界。你自己下去啊，自己去这样观想去，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实际上就跟那个杯弓蛇影的那个老兄认为自己喝了一条蛇，那个蛇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物质世界。所以呢佛说用大空来空这个世界，就是说无边的世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叫大空呢？就是你所有能想象到的，不管你这个东边到哪儿，不管是这个宇宙多大，你有多大的宇宙，我就用多大的空来空你，哎，根本就没有。大空是相应于那个无量相来立了一个空，所以这个空啊其实就一个，就那个一切法空，咱们讲的那个道理叫无所得，你没看见过东西，你没听见过东西，就那一个道理。然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空的名字呢？就是你这个碰到一个具体问题啊，你想不通，说这个不好空，佛就给你好，我再给你立一个名字。哎，实际上核心内容还是用那个一切法空的那个方法来空。哎，所以我说那个第一个一切法空啊是基础，把这个基本道理搞清之后，后边这些啊都就好办。哎，为破气世间无量相，佛立了一个大空，实际上它的内容还是那个一切法空。下边看第七个。了知无色故，有内寂静解脱相，此由有为空能证出前。什么叫了知无色故呢？这个无色你可以加个字，无色界。哎，了知无色界故，就是有的人呢修行很精进，当然我们现在末法是不行了，我们现在末法连个那个气功都不信。哎，这个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就不信，没有人这个就是这样修行了。佛在那个世的时候，那个人们修行风气很浓的，修到无色界的人很多的是，不光是佛教里头啊，就外道多的是。哎，四禅八定修成功了的多的是。了知无色故就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呢修成了无色定， 他能够上无上无色天。无色天什么境界呢？没有物质，那儿所有的众生啊就是一个意识，或者用咱们现在说就是一个心。那你说他多自在，没有身，没有物质身体，他就不会有病啊，他就不会难受啊，不用吃不用喝啊、吃喝拉撒睡都免，那很舒服很自在的了。那个老子说无有大患为物有身，哎，他的认识水平就证明低。你修到无色界就没有身了，哎，没有身了，你看你那个就没有大患了吗？还有，这就是这个修到无色定的人呐、啊，他会有一个误解，有一个什么误解呢？他有了知，实际上了就是知了，那就是彻底知道，实际上就是正道了。正道无色界定的那个人呐、啊，有内寂静解脱相。什么叫内寂静？内是内心的意思，他不往外求了，内寂静。到无色界呀、啊，那个无色界定的时候啊，非常寂静。到这个色界定第四禅的时候啊，呼吸就停止了，脉搏跳动也不跳动了。到无色界的时候呢，这个没有物质，完全就是思想，那自由的很，这个就是广大的很，这个广大无碍。他感觉没有色身之后啊，他感觉就解脱了，内寂静解脱相，内心很寂静，他感觉解脱了，他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涅槃状态，就是已经脱离轮回了，已经这个出离生死了，哎，已经这个修行成功了。这是好多外道就是这个都这么认为。佛在这个出家之后，一开始佛不成佛的时候没有佛教啊，佛出家的时候跟谁学啊？跟那个外道学，跟外道学，跟这个老师学，这个老师教他修到一定程度，这个老师就告诉他说，好，你成功了，你这个已经进入涅槃了。但是佛呢认为他这个水平不行，他再去找，一直找到最后的两个老师教他入到非想非非想定，就是色界那个三界之顶。告那个老师也是告诉他说，你涅槃了，哎，已经脱离生死轮回了，已经成功了。这就叫内寂静解脱相，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已经寂静，那个涅槃不就是寂静的意思吗？寂静就是灭掉苦。就是你从此以后不会再有苦了，这就叫寂静。解脱相就是你没有苦了就解脱了，哎，这就叫内寂静解脱相。所以呢，很多外道啊都是因了知无色界故，他就认为自己得到了寂静解脱，有内静，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这个涅槃了，我已经这个成了正果了。但是呢，佛听了那两个仙人的话之后啊，佛他这个种子不一样啊，他那个修行的好啊，他感觉那个定没有到这个解脱。实际上非想非非想定是什么呢？是非想是不是粗想，非非想是不是没有细想，就是还有非常微细的意识活动，哎，还是有想。非非想呢不是没有想，哎，还是有想，还是这个在三界当中，还是有这个就是这个轮回的。佛呢，只有佛在突破了之后，成佛之后回过头来，佛第一个呀，成佛之后，不是那个他一成佛说，我这个法，人们这个没人能懂，我跟他们说是白说，我入涅槃吧，然后大梵天他们都来劝请。他劝请他说法，他答应说法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呀？就是这俩老师，这俩仙人，说我先得去告诉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告诉我解脱了，他们自己也以为解脱了，实际没解脱，你得告诉他们说这个没解脱，赶紧让他们再修。结果佛刚想去这个就是说刚这么一想呢，一看这二位已经这不能叫，就是已经这个这一生已经结束了，已经死了，哎，根据他的业报该转到哪儿去转到哪儿，转到哪儿去，就是说已经不可能给他们说法了，哎，就是他这个就是这就是啊，要给他说，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此有有为空，就是说你这个内寂静解脱相啊，怎么去除？你怎么知道他内寂静解脱相还是没有解脱的呢？就是。有为空，什么叫有为空呢？就是只要是有为法，只要是 有为，为就是造作动作，只要你有动作，只要你有所为，你就没有解脱，你就是妄想。什么叫有为空呢？就是说你的意识哪怕还剩一点点，还剩很微细的一点点，那也叫有为，你还在想啊。哎，你只要有想，它就是空的，就不是究竟的，它就是你的妄想。就是说像到了非想非非想那么微细的那个想，非常微细的，基本上都跟不动差不多，但是呢还是有想，它还是有为，还是妄想，还没有离了妄想。实际上它要离那个就是离妄想，它还差得多。因为什么呢？它不能直接从非想非非想直接证空性，哎，他还得回到下边来，还得学习空性的道理，还得这个一步一步的学这实相空，慢慢慢慢他才能证空性。所以呢有为空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还有想，还有所作为，这就是妄想，这个就必须把它空掉，这个也是空的。他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会误以为到了非想非非想才认为是寂静解脱的，这个在世间说来已经水平最高的了，已经水平很高了。哎，像有很多呀根本就不到这个水平，他就认为自己解脱了。哎，那是还是在当时呢还是正量相当不错的，到现在啊我们众生根性差了，根性越来越差，这个认为自己解脱的人呢他反而越来越多，现在连定还没得，哎，就开悟了，就解脱了的多的是。像这个李洪志同志呢就更这个更是大这个叫什么大邪犯了啊，那连佛法根本都不懂，什么连个名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哈，他就已经成佛了，而且成的那佛比所有的佛都大啊。你看这个就是众生根性越差啊，这个那个妄越大，是这个正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叫这个正空性的越多，成正果的越多。这是这个无色有内寂静解脱相。哎，佛说怎么对治这个内寂静解脱相，内寂静解脱相呢？哎，凡是有为就是妄想，你意识不管有一点点想都是妄想，都必须空掉，有一点点想都不是解脱，非想非非想，哎，非非想就是不是没有想，哎，说那个呀也不是想，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想了，不是这个很明显的想了，哎，也不是没有想，还是有一种那个非常难说出来的那个似想非想，那也不行，那也是有为，那也要空掉。哎，你执着它是解脱相就不对了。第八个，了知相真如意故，有补他伽罗无我相，法无我相，若为实相即胜一相。这是了知相真如。什么叫相真如？就是相好说，相是什么呢？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相，哎，颜色、声音、什么这个味道，包括我们想到的一切，哎，都是相。什么叫相真如呢？就是你对这个相能够正确看待。什么叫正确看待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相都没有，都是空的。你如果这样来看待这个相，这就叫相真如。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这就是真如，这就是真实，哎，这叫相真如。也就是说，或者叫一切法无自性，或者叫诸法无我，或者咱们现在就用最少的字儿，一切法空，这就叫相真如。一切法空也可以叫它说一切相空，哎，这就是相真如。相真如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一切相都是空的，这叫相真如。说我们现在学习了一切法空的道理，这就叫了知相真如意故。这你知道这个意思了。我们现在会有什么相呢？我们现在会有四个相。第一个，有补他伽罗无我相，补他伽罗你直接就译成人，有人无我相。哎，补他伽罗是译音，就是人的意思。有人无我相，就是我们现在呢，你说我们学佛法学了什么呀？说我知道人无我，就是没有人，男女老少都没有。法无我相，我们现在还懂了一个道理，没有法，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物质什么精神，这一切法都没有。哎， 了知没有人，没有法，了知这两个。还了知什么呢？若唯识相即胜一相。说我们还懂了一个道理，说这个世界上既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人，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物质，也没有这些法，那这个世界上是什么都没有吗？哎，佛说了也不是，这个世界上啊有什么呢？只有众生心，三界唯心，只有心。但是呢，我们现在凡夫的肉眼我们看不到这个众生心，哎，佛菩萨能够执证说一看三界唯心，没有这个其他的法，心外的一切法呢都是你心中的妄想，哎，唯识无境，就说只世界上只有众生心，而没有众生心里头所想出来的一切法，所认识到的一切法。所以呢有唯识相，哎，你看我们知道没有人我，没有法我，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哎，我们还知道有圣者所证的一切法，圣者所证的这个三界唯心。你不要看说圣者证的那个世界有什么样说三界唯心，你不要看那个东西少，说啊就一个心，就不是一个心了啊，无数众生心，说就是只是唯心，这少了吗？但是这个说的字儿少，但是佛菩萨证到的那个境界啊，比我们那要广大的不可比拟，哎，广大的不可比拟。他不是光说了一个世界，比如说说啊，那当然我知道了，我只能看见北京的一个小角，嗯，我只能听见这个几十米的东西啊，这个我当然不如佛眼看得远了，不光是这个限制，就是你咱们现在在这个屋子里头，咱们才看到多一点东西啊，就是你的意识才给你翻译了多一点东西啊，颜色给你翻译了三种，红黄蓝，别的颜色翻译不了，声音给你什么20到20万那个赫兹频率的那个，你能收集到一点，那么多声音你根本就听不见。上次咱们说了，现在要地震的话，人家老鼠什么人家都听得见，人家都知道，我们人就不知道，你说你听了多一点。还有了一个人，每个人的人心里头现在想多少东西，记忆了多少东西，无始以来我们记忆了多少东西，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佛全能看见。你说就在咱们屋子这一块儿，我们跟佛对比那个知道的信息量差多少啊。所以啊，我们空掉的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一点儿，我们意识告诉我们的那个虚妄法。我们要这个证的，要知道的是把这点这个虚妄法空掉之后啊，要证的这个世界本来面目，就这个世界本来有什么，那个世界广大的很，虽然广大但是很简单，什么呀，三界唯心，就是一些众生心，在那整天在那胡思乱想，在那做梦，哎，呵呵，现在我们就在做梦，我们就要梦见我们在三学读书会，在这儿集中起来学习佛法，哎，有人有桌子，哎，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梦，哎，实际上我们梦中的这些法呢，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意识里头的梦，都是这个妄想，哎，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能做梦的心，能妄想的心。但是这个心呢，我们现在看不到。什么时候你见到这个心了，你就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了，这个世界就有心，这叫唯识相。还有一个圣一相，什么叫圣一相呢？圣是殊胜智慧，意是指的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境界，殊胜智慧所证得的境界，所证到的那个境界，有一个相。说这个是什么相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佛菩萨现在证了一个三界唯心的境界，那个三界唯心的境界就是那个圣一相，就是殊胜智慧能证到的境界吗？佛眼能看到的境界啊！我说你看佛说了，说他见的世界就是只有心，没有其他的，这就是圣一相啊！凡夫所知的法呢，都是如梦幻泡影，根本就没有，这就是圣一相。这个圣一相，注意啊，然后呢下边要空掉。佛说这四个相啊也要空掉，为什么说学的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要空掉呢？你想一下，我们学的这四个相呢，是为了空现在不学佛的时候我们认为世界上有真实的物质，有真实的精神，有人有物，什么 各种这个有佛法是空的这个。现在你学了佛法之后啊，你想一下，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三界唯心啊，那个圣意相，我们现在想啊，三界啊就只是心，这个相是佛证的那个境界吗？不是，是我们用自己的意识，根据佛说的这个佛经，我们来自己妄想出来了一套相。这个相呢，在他完成了任务之后，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个三界唯心的相来空掉心外的一切法。等着你把心外一切法真的空掉了，这个唯心的相啊也要空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唯心相，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妄想。这个最后的一个妄想啊也要把它空掉。你把这个最后的一个妄想也空掉的时候，你就若离妄想则一切智则在现前。哎，这个时候就把妄想全部断掉了。所以呢，这四个佛法的这个就是佛法相啊也要空掉。咱们看用什么空。说这四个相，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啊，没有世间人执着的那些相了，有了四个佛法相。这四个佛法性啊也要空，佛呢也来了四个这个空的名字，四个对峙。此由毕竟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及圣意空能证出现。用这四种空出现，咱们一个一个来空，看他讲的究竟什么意思。第一个，此由毕竟空。毕竟空是空谁的呢？就是空那个第一个人无我相。哎，人无我相。说什么叫毕竟空呢？毕竟就是彻底完全干干净净完完全全，这个彻底空。毕竟空就是一点都不剩的意思。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那天一念那个忘了是念什么经，结果他们说想起来，我们就是这个唯识班上曾经来过一位老兄，说的对大伙说的那话呀，就是把佛经上那个话给又背了一遍。他来了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把我已经空掉了，我现在没有我，我现在就只度众生。哎，你看这哥们空的，这个空的彻底不彻底啊？啊，哎，为什么不彻底呢？你想一下，他这就不叫毕竟空，他觉得我把我都空掉了，真的吗？我现在只度众生，我广度众生。嗯，你看啊，说我现在广度众生，他是个什么想法呢？我现在广度众生，你度众生谁度啊？你虽然你不把这个我说出来，你暗中你得有一个，你还是有一个我。哎，还是说我现在广度众生，还是没空完。就是你有一个度众生的想法，你就必然心里头有一个我。否则的话，你怎么会度众生呢？度是动词，众生是宾语，你肯定这个要有主语啊。你说什么也没有度众生，那不可能，那就没得度。哎，所以呢，只要他说我现在就是广度众生，那行了，不管他说出来不说出那个字来，他肯定心里头还是有一个我的。这就不叫毕竟空。说这个毕竟，你比如说这个说啊，你现在想这个就是说我就是度众生，你想说我现在想我现在就是度众生，你不想的时候度不度啊？不想的时候就不度了，你是不是啊？你想度，你还是有想跟不想的区别。说什么叫毕竟空呢？你度众生啊，已经成了什么了？成了习惯了，成了任运自然无功用度。像观音菩萨，这个那些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都是什么无功用行，就是他这个度众生度的呀，已经成了自然了，不度就是度，就是平常他就是他自然的那个思想啊，那个愿力啊，那个定力啊，就是在度众生，他不用动，他不用自己去想，就说我要度众生啊，他才度，他不用这样。他无始以来度众生度的，他就是他心里的那个种子啊，跟那个众生一相应，自然就度，该怎么帮助怎么帮助，该怎么显现怎么显现。到佛的时候就更是这样了，哎，佛身不动，就是我们比如说你修说，哎，我看见释迦牟尼了。说啊，释迦牟尼来了，释迦牟尼这个给我这个度我来了， 释迦牟尼是渡你来了吗？释迦牟尼从来没有动，他的法身无处不在，现在就在你身边。说那我怎么看不见呀？是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清净，你的这个污垢啊障碍你看不到释迦，你感应不到释迦。如果你修行修行，你的心的清净程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自然就感应到了。哎，观音来了，释迦也来了，他不是来了，他早就在这儿。哎，是你现在把自己这个镜子擦的呀，哎，能够照出他的影子来了。所以八地以上菩萨都是无功用行，就是他度众生已经任运自然，就是说就好像咱们一样。你比如说举什么例子呀，就是这个任运自然下意识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吃饭吧，你现在啊拿着这个碗吃饭哈，你又跟别人聊天，你的那个思想全在那个聊天上，全在聊天上哈，不知不觉的就不耽误吃饭。为什么呀？你吃的太熟练了，任运就是不用那个想我现在吃饭，那照吃不误。哎，这事儿说完了一看，哎，饭已经没了。哎，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佛菩萨度众生就是度到这种程度，就是什么呢？没有度众生的思想，不去想说我现在要度众生啊，他才度。那你只要说我现在要度众生我才度，那你就有不想的时候，你不想的时候就不度嘛。哎，所以说呢，你只要想说我现在啊没有我了，我只度众生，那还是有我。哎，就是还是有相对，还是要起这个念，还是有相对待的，还是不是毕竟空。真正的毕竟空就是什么呀？连度众生这个想法也没有，任运自然。哎，不度而度，永远是在度，这才叫真正的度众生，才叫毕竟空。哎，所以呢毕竟空的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心里头啊最隐秘的那个我都要挖出来。你人我空那么好空啊，所以这个像这个吹大话的呀，这也是这个一个规律。你懂得越多呀，吹的话越小；懂得越少，吹的话越大。哎，就是这样，因为他无知嘛，不懂嘛，不懂他就可以随便这个，随便这个感觉就没准儿，所以可以随便说。这是人无我相啊，不好空，要用毕竟空，要挖自己那个。咱们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叫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自一闪念啊。这个，哎。这个意思是这个很好的。哎，但是他当然他根本就不懂佛法，他那是就是那就是这个正大光明的维护自我。哎，正大光明维护自我，他那个无我不跟那个佛法的无我不一样，他那个无我还是为了我。我们的无我是什么呀？真的没有我。你要是认为有我，就是自己上当，自己骗自己，你就要痛苦，你就要轮回，你就要那个，你认为有我这操心呐，这是担上心了。实际上真的是没有我，这一堆臭肉不是我，那个念头，那个就是那个意识，那个思想，那个整天那个胡思乱想，那个胡思乱想，那也不是我。哎，这些东西啊都是糟糕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去掉。说这个集中到最后说那我究竟是什么呀？如果方便说，我可以告诉你呀。比较究竟的说呀，就是你前生的那一堆记忆，或者用那个唯识的话，就是阿赖耶识第八识。你熏到第八识里的那个记忆，那个呀，就是方便说是你。为什么呀？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到死的时候，房子什么这个身体什么也带不走，但是有一样跟着你走，什么呀？就是你的那个记忆，就是你造的那个业种子。哎，那个跟你走，所以方便的说，可以把那堆这个记忆说成是你。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呀？把这堆记忆给它，这个消灭了，哎，给它清除了，不是好东西。所以我呀，不是好东西，我就是引起我们痛苦、烦恼、轮回，造成一切这个痛苦的根源。要把这个我，就是它确实没有我，你认为有我就是颠倒，就是愚痴，就是要把这个我去掉。用这种彻底的精神来这个空这个我，才能把人我真的空掉。第二个无性空，空法无我。法咱们现在如果说人无我法无我这两个相对的时候啊，这个法的范围就小了。我们前头说一切法的时候啊，这个法是包括人我包括法我。现在如果这个人我法我相对，把这个一切法再分两份的时候，这个法呢 范围就小了，光指物质。人无我是指那个精神，就跟咱们说，说到最核心是那个阿赖耶识第八识，第八识它升起现行就是前七识，都是精神。我们那个人就是一个精神的东西，精神活动的。那个像这个外道呢，就说灵魂啊，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实际上这个没有这个不死灵魂，有阿赖耶识，但是阿赖耶识会死，而且会变，时刻都在变。哎，时刻新的种子熏进去，旧的种子生这个现行，这个变没有，时刻都在这个吐故纳新。说这个跟这个精神的人我相对而言呢，现在这个法我呀，法我就光指物质。说物质没有我，也就是这个我就是自性自体，就是物质没有自己，物质没有自身，也就是物质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法无我这个相，说这个一切法无我，这我们学了这个啊，这是佛教的一个核心道理了。这个道理怎么空？现在佛说呀，用无性空。这个无性空怎么讲呢？性在这你还把它换成体相，叫无相空、无体空都可以。哎，性相体是这个相通的。这个无体空也可以换成自体，没有自体，没有自性，没有自身，没有自己，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这意思。无性空就是没有自己，就是说法无我，一切法没有自己。法无我的这句话，这个道理也没有自己。这个说这个道理没有自己哪来的呀？佛为了给我们讲这个佛法的道理呢，给我们假安利的。哎，当年佛在印度的时候说的是印度话，他就用印度话给印度的众生讲了一篇法无我的道理。哎，一个佛经出来了。这个佛经啊没有的，你比如说佛经一开始如是我闻，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我，没有这个佛，哪有的如是我闻，我听见了能所对待的。但是如果要是佛不化现一个那个2500年前佛的那个化身，他不说印度话，那印度的众生怎么能知道佛法呢？所以佛呢，他就得用我们的这个虚妄相呢显现出来，对我们用这个虚妄的语言来说这个说佛法。所以这个法无我相啊，就是整个这个讲法无我道理的这个佛经、佛的声音，这些是什么呀？都是佛假安立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虚妄相吧？哎，就是为了跟我们讲这个道理，说世界上一切物质没有物质，用现在心经的话就是色即是空。就没有色，就为了讲这个道理。等着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之后，你要空这个色就是空，心经要空心经。空心经怎么空啊？心经也没有自性，哎，心经也没有自性，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心经，这是佛给你讲案例的。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呢，少数人啊，会有一个思想，既然佛法也是空的，佛法也没有，我们就不要学了。哎，这就好像这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既然这个吃了饭还要拉出来，我们就别吃了，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可以啊，说你别吃你就饿死了，说佛法可以不学，那你就在那个颠倒无痴愚痴里头烦恼，你就在那里头就痛苦，永远没有出来的时候。哎，所以呢，这个空，像这个解深密经最后这个实相空啊，佛说的是最难空的实相，那是到最后最难空的实相，并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啊就要把这些都空掉，一开始就把这些都空掉，那你那个连那个世间那些人我法我还没空掉，哎，你还没对治掉，就是说等于说你还饭还没吃，你这就要就要连那个。或者是就要连这个说我就要拉了，就把这个渣子这个吃的东西也拉掉。哎，你还没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呀，我们还没建立好这个人无我相、法无我相，我们现在还要建立这一步。但是呢，解深密经它这个次第啊，整个一直到后边连十地哈成佛的境界都讲了，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整个道理先了解一遍。所以呢，法无我相就是这个佛讲的法，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道理，这些佛经这些道理用什么空呢？它也没有自性。哎，这样来空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就包含佛法，佛法也是一切法的一种。哎， 下边一个无性自性空，用这个来空什么相呢？空那个唯识相。说空唯识相，这个唯无性自性空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这么来说，这个无性就是唯识相讲啊，唯识这两个意思，就是世界上只有识。后边啊，他有一个目的，说佛讲唯识干什么呀？他为了无净，你后边记俩字，唯识后边跟俩字，无净，境界的净，哎，唯识后边是为了无净，或者叫无意，哎，都这最常用的是这俩词儿，净跟意是一个意思，意就是那个意思，他说的那个意思，净就是境界，就是说唯识是为了告诉你没有净。没有什么境呢？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境，不管是色声香味触法，法就是我们能想到的一切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或者是说叫心外之境，不是说三界唯心吗？唯识，只要你是这个，而且这个心是我们看不到的，你不要说啊，我也知道我们有心，我现在心里怎么想什么，你所有想的这个都不是你那个能想的心，哎，都不是，都是你那个心所想的东西，哎，都是心想的对象，都不是那个能想的心本身。就是说除了这个唯识，除了唯心，就是真正佛菩萨证到的那个唯心的状态，所有心里头能想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境，都是境，我们现在能够感知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境。讲唯识是为了无境，这个第一个无性啊，就是指的没有这个境的自性，哎，就是说讲唯识就是为了讲无境。无境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无境就是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要是再说准确点，没有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眼睛见的，耳朵闻的，你感觉到的，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哎，这是这个无性的意思。就是说无性就是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唯识跟无境啊，这两个划等号，唯识就是无境，说唯识是唯，是唯有，只有，只有识的意思，就等于说没有别的，所以唯识跟无境是这个划等号的。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无性自性空，唯识的这个无境的这个道理，他自性空，他自己也空。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根本都没有，这个道理也没有自性，他哎，也是虚妄想，也是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就是这意思。所以呢，无性是代表唯识的意思，哎，唯识就是无性的意思，无性是指的无境无意，唯识无境的这个道理，它本身自性也空。你看，这我们这讲唯识的，唯识的讲了很多道理，有文字相，有声音，有录像啊，有这个道理，我们还要。哎，还不熟练，我还得背了这一段之后，我还得这个走路的时候我还得思索，吃饭的时候还得想。你看这都叫唯识相，只要你能学到的，听到的，理解到的，都是唯识相。这些唯识相也没有自性，叫无性自性空。哎，就是到你最后证空性之前呢，最后一个空掉的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唯识相。就是说我用唯识来空一切法，说世界上只有心，心里头想到的一切法都是这个空的，我先用这个唯心来空一切法。等着你把这个一切法都空掉之后，这个道理都想明白了，都空掉之后，最后这个唯识相，说只有唯识的这个我们想到的这个想法，最后要把它空掉，你就证空性了。因为你这个时候是真的把所有的妄想都断掉了。说这个唯识相，注意啊，跟唯识本身不一样，就是说佛证到的，说三界唯心的那个境界，那个是有的，哎，佛持证的那个境界是有的，我们现在根据佛说的话来想象的佛的那个唯识相，这个是没有的，把这两个分清楚。哎，我们要空掉的是我们脑子里想的这个唯识相，是我们学的这个啊，想的这个我们认识到的唯识相要空掉。你空掉这个唯识相之后，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你真的空掉了，直接的结果就是真的唯识相现前。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正唯识相现前。你像佛菩萨一样见到这个世界上啊，你证到真实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你面前的众生，你一看这个众生正在做一个什么梦，正在那儿，这个心呢、啊、就在那儿做梦。心不是那个肉团心，它是一个那个想法，是一个意识。佛一看这个众生正做什么梦呢？这个众生正做听法的梦，是吧？一看恶鬼众生正在那儿做这个找吃的东西的梦，一看天人众生正在那儿做那个享受的那个天福的梦，众生一颗一颗都是众生都在那儿做梦。哎，他一看，他为什么知道众生一切心呢？他一看都在他面前，就是像我们这个情形啊。佛一看就是如实见，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我们的肉眼看这些东西呢，一个是看的这个样子走形，本来这个不是三色的哈，我们看只能看到三色，给简化了。听到的声音呢，也是变了这个变了味儿的。哎，佛呢能够看到全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都好像是真实的。我们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妄想嘛，我们无始以来就认为我真的肚子里头有一条蛇，我真的喝进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老感觉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佛一看这个，就是你做的这个梦啊，就是刹那生灭的，就是种子生现行，就是刹那生灭的，就好像那个放电影一样，一篇接一篇，一批种子的一生，一批种子接起来的。他那个眼睛看得清楚，他能看清。我们现在呢，眼睛就看不清楚，我们就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变的，哎，就以为这玻璃今天是玻璃，明天还是这块玻璃。实际上每一刹那呀，它都变了，哎，都是新的种子升起的一个影像。而且呢，只是升起的一个影像，就是在你的面前显现是这样一个影像，实际上根本没升起那块玻璃。哎，来了一个鬼道众生呢，比如说鬼道众生如果看咱们这个屋子呀，比如说都是这个寒冰天雪地，假如说这样的话，他就没有这块玻璃啊，他看这个地方就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有众生的地方都有鬼神在，呵呵，哎，这个碗口啊，不是碗口了，车轴粗细以上的这个树木都有众生在，哎，这个鬼界众生呢，他看这个世界他是另，跟我们看的是不一样的，他不感觉桌子啊墙是硬的，哎，所以并没有这个桌子，并没有墙。他只是你的意识给你这么一翻译，哎，说为什么我说是桌子，他也说是桌子呀？我们那个业报一样啊，造了人道共业，人道我们那个妄想一样啊，所以我们就显现一样，哎，我们就能交流。你现在跟那个鬼道众生这个业报不一样，显现不一样，你跟他就没法交流。你说这桌子他感觉不到，哎，甚至你连他也感觉不到，鬼是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如果你修行好一点呢，你可能就哎能看到他了，你就能跟他交流了。这都是我们自己这个知道的非常少，哎，知道的非常少。这是这个就是说，在证空性之前，最后空的一个相呢，就是唯识相啊。最后一个即圣意空，圣意空来空什么相呢？空圣意相。说圣意空怎么来空圣意相呢？咱们先说圣意相是什么。圣意相刚才说了，就是殊胜智慧证到的境界。殊胜智慧证到的什么境界呢？最概括的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一切法都没有，都是空的。或者咱们还用这个话说，就是说圣意相就是一切法空，这就是圣意相。哎，佛证到的境界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这就是佛证到的境界。或者是你如果学的多一点，你就说圣意相就是三界唯心，哎，那等于说现在我们这个心外的一切法都没有，哎，一个意思。这是圣意相。圣意相用什么来空呢？用圣意空。什么意思呢？他俩不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前头说的这个圣意相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圣意相，是我们这个脑子想象出来的圣意相。后边这个要用来空这个想法的这个圣意相呢，是佛菩萨实证的那个圣意相，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圣意相。由于我们想象的这个圣意相不是佛菩萨亲证的那个圣意相，所以我们这个圣意相啊要空掉，就这样来空。哎， 不要执着我们的这个圣意像，就是真的圣意像。比如说我真的看到释迦牟尼了啊，我真的见了佛了，你除非你见了世界的真实，你见不到真的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所以呢就是在你没有证初地之前，没有转识成智，没有转凡成圣之前，你见的一切相都是虚妄相，见不掉真正的圣意相。所以这个时候佛给我们假安立的这些圣意相最后都是要空掉的。用什么来空？因为佛有真正的圣意相，用那个真正的圣意相来空这个在意识里头描写出来的这个圣意相，哎，这样来空。好，学了佛法之后呢，我们先树立了四种相，我们现在呢还处在要先树立这四种相。这四种相要树立到什么程度呢？道理非常明白，说人无我，我知道，道理怎么能够说透？光说透还不行，来了一个外道，说你怎么能说没人呢？啊，说我说这个有人，你还得能这个把他的这个，哎，你那说对说倒了。你如果要是他提出来一个问题，你到这办到这了，哎，这个事啊，我这个我也说不出来了，我也想不通了，就证明你这个还没得到真正的那个真正的人物我相，哎，就是别人有什么说法都不能动摇你，这叫得到圣解。你得到圣解之后啊，这是第一步，得到圣解，得到圣解不动摇了呢，第二步要这个反复的思维。你我这一下啊，我终于明白了，我坚信没有人我。然后呢，你一天，比如说现在明白了，你这才是这个，比如说听了一个半小时明白了，出去之后，如果你还一下就又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还是该知道有人有法，什么都有，还是熏习原来颠倒的那个染污的种子。你这个见到就这个碰到了障碍，刚熏习一点正确的这个清净中的正见种子，然后又熏习的，你比如你熏习一个半小时清净种子，熏习这个十多个小时染污种子，这个呀，这个离见到还是慢，哎，要这个反复思维，这个就是来树立这个人无我相。我们现在处在这个阶段，得到圣解，反复思维。这个把它思维到什么程度呢？一看到人，就这个，就是那个人无我的那个道理啊，就是几乎用不了一秒钟，心里头很明白，就那个道理，就是一下就能现前，那个心里头就是无没有，非常坚定，非常没有犹豫，这就是离那个正啊就很近了，离正就很近了。这个时候你在定中就思维这个很简单的。他那个到那个生定解，就是成定解思维的熟练之后啊，那个不以秒计，很快的一下就能升起这个人物、啊、这个相来，哎，这个时候离那个正呢，就是这个就非常近了，就是要达到这种程度，把这四个相树立到这种程度，最后什么时候空这个相，就是在定中，最后在正空性之前来空这个相，哎，把你那个不到几分之零点几秒的那个人我相也空掉，你就把一切相都空掉了，你就成功了。九者，这是倒数第二个了啊，有了知清净真如意故，有无为相无变异相，此由无为空无变异空能证出前。了知清净真如意故，这个清净真如意啊，真如就是这个真实，就是实际，就是这个或者是法界什么涅槃无为法很多名字了，咱们就用真实吧，就是你了解真实意。什么叫真实意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一切法空，这就是真实意。了知清净真如意故，注意刚才我们说这个真实境界啊，圣意境界啊，我说了两个，一个是什么呢？我说一切法空是这个真实意，这个叫什么呢？叫空性，哎，一切这个法都是无自性的，哎，一切法都是这个性质都是空的，这叫空性。我还说你见到三界唯心，这就是圣意，哎，两种， 这个那叫什么呀，叫清净境界啊，佛正道的清净界，那个是有为法。哎，三界唯心那个境界啊，那是有为法。这个空性是无为法，那个佛正道的清净境界是有为法，这两种都叫圣意。现在这个清净真如意啊，就广指那个无为法，广指空性。哎，这个第九个啊，就是不包括那个清净一他起，或者叫清净有为法，不包括那个清净有为法。你成佛之后，清净有为法广大的很，佛不但这个法身无边，这个无处不在，而且他的报身化身也是千百亿，这个到处，那个化身不是广指的那个八十岁的那个释迦的化身，包括你这个就是你对他的感应，他给你的一个启示，或者是你梦见他，或者是他对你说一句话，甚至就是他给你一个你感觉不到的加持，这都是化身。哎，只要我们凡夫感知到的都是化身，地上菩萨感知到的都是报身。清净真如意是指的那个空性，就是那个无为法，就是那个说一切法空这种性质，这是真理，这是真实。哎，我们凡夫见的法都没有，这是真实，这是这个清净真如意。你知道了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之后呢，有无为相。什么叫无为相呢？就是这种真理，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这种真理啊，永远不变，没有造作，没有这个为，就是有所动啊，它这个真理不动。不管有佛出世无佛出世，不管有人讲不讲这个道理，一切法永远是空的。不是说佛告诉你一切法空就空，说我不知道一切法空，我觉得一切都有它就有啊。你觉得有，那是你妄想，你犯错误，哎，你颠倒，那一切法永远是没有的。哎，所以呢这个真理啊，它是不变的。哎，它是没有这个动作的，不会生灭的，这叫无为。无为就是没有造作，没有变化，没有这个生灭。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叫无为。哎，没有动作，这个真理，空性这个真理是无为法，永远是那样，不变。第二个，有无变一相，就是说这个空性这个真理呢，它永远不变。哎，它不会说这个佛说的时候这样，那个佛说那样，或者就是还是跟那个是一个意思哈，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也是不变的意思。哎，无为，为也是变化的意思。你一为一造作，它必然是一种变化。说原来这样，现在这样，这就是一个为嘛？哎，现在我弄成这样，无为就是无变化。为什么要分成说道理都是一个？为什么要分成两个说呀？说了啊，佛经讲的整个道理就是一个，就是一切法空。说为什么佛说出这么多相来呀？因为我们妄想多。你比如说佛说无为空，把它空掉，你这个接受了，你说哎，这个它会不会这个变化啊？哎，你它这因为我们平常妄想惯了，那个妄想啊随时就可以出来，我们妄想多，佛为了对治我们的妄想，所以他安立的名词就多。实际上道理呢就是一个。现在咱们就讲一下什么叫无为空。说了知清净真如意故，注意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意，什么是意呢？意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意，就是你比如说讲了一句话，说这句话的意就是那句话的意思，这个意主要的那个意思就是意思，这个意的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啊，它的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一个意思或者一个境界。哎，或者一个境界。真如意就是什么呢？我们了知清净真如之后啊，我们会理解到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理解到的清净真如是什么？说我理解到的清净真如啊，就是一切法空，这个真理不变，不生不灭，不垢不增不净，不增不减，什么你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描写很多。我们这个学习了之后，我们知道，我知道什么叫清净真如，哎，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有很多描写了，这都叫了知清净真如意，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有了很多想法，哎，这个呢。这个要这个 这就叫无为相。哎，就是我们对无为法的所有的描写就叫无为相。此由无为空能证出浅，还是用这个前头说的那个圣意空的方法，说我们描写这么多无为相，那用什么来空呢？就是用无为空，就是真正的无为，是不是用我们用言语说出来的这个无为，是实证的无为，哎，是离言的无为，是不用言说表达的，是我们现在凡夫的意识不可思议，我们的语言不可言说的那个无为，用那个真正的无为呢，把我们脑子里头描写的这个无为来空掉，用无为来空无为相。无变一相，就是说空性的这真理呢是永远不会变的，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不变的。这个不变相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不变相，我们描述的这个不变相，用什么来空呢？无变一空，就是真正空性，真正的空性，我们最后证到的那个空性，它本身呢是离言的，就是是不是我们言说里头描写的这个变一相，无变一相，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些想法，把这个想法最后要空掉。最后使者既于彼相对治空性，作一思维故有空性相，此由空空能证出显。最后一个注意看啊，既于彼相就是第十，既于彼相，与什么相呢？注意啊，这个相就不是前边说的这个一有文字相，二有什么生诸异灭相，什么就不是那个相了。既于彼相，我想啊，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前头说的那九相，就前头说的那九相。既于彼相，这个相就是指的前边说的这九相，就是文字相、什么变异相这些啊，什么叫这个清净真如意，有无为相，就是指的这些。就是对于这些相，彼相前边这九相，对治空性，就是用那个空性来对治它的时候，用哪些空性？就是佛说的后边的那些空，用后边空来对治这九个相。就是你在这个用这些空来对治这九个相的时候，作意思维故，你得想，你得在这想，哦，我这个学了佛法有无为相，我要用那个离言的那个真正正的那个无为啊，把这个无为相也空掉，哎，这叫作意思维。你在这作意思维故，我们在这想，你在这个作意思维的时候啊，你就有了一个什么呢？有空性相，就是你有后边那个空。佛用很多种空来空前边那个相，你用这个空把相空掉之后啊，你就有了一个后边的那个空的相，就这个意思。哎，你看前边有九种相，佛有时候一种相佛不是用一个空空的，哎，可能有十多种空，用十多种空来空那九种相。你真的这个道理都明白了，你把相空掉了，这个时候啊，由于作意思维故，由于我们在这学习在这想，我们现在脑子里头啊剩了一个空性相，就是有那些大空什么无为空，有这些。说这些空性相，刚才咱们说了，它跟我们最后实证的那个空性相还是两回事，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也要空。说这个用什么空呢？此由空空能证出浅。说这个什么叫空空呢？就是用来空空的那个空。你看前边不是有九相吗？九相，然后佛说用这十几种空来空，哎，那这十几种空用什么空呢？我们再用一个总的空来空这十几种空，用空来空空，所以叫空空。哎，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哎，就是空的对象就是前头说的那十几种空，哎，我们把这十几种空扎起来一块，这十几种空也给它空掉，这就叫空空，这就是最后一空，哎，第十空。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讲了多少种空啊？这个地方我没数啊，这个大般若经啊有总结，一般讲叫十八空， 也有十六空、十七空、十四空，什么也可以一空、两空，一空就是一切法空，两空就是人空、法空，什么三空、四空，你这都个五空，五空就是五蕴皆空，六空就是六根、六尘、六净空，什么你可以这个，所以就是我们有多少妄想吧，你就可以立多少空的名词。这个大般若经这十八空，这实际上就是用的十八空。我前头讲过，专门这个大增藏里头有一个论叫十八空，十八论、十八空论，你们也可以看一看，也可以这个学一学。再一个就是哦，刚才我讲慈氏学的时候忘了讲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慈氏学是它不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完整的佛法吗？它分几部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唯识学，第二部分叫三性学，第三部分叫般若学。说为什么要立三部分，立一部分不行吗？这个唯识学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说唯有识，这个三界唯心，这个实际上这世界上就只有心，告诉你真实情况。说三性学干什么呀？当然这要讲很多道理你才相信了，你一开始小乘没有阿赖识哪有看不见啊，不信，这要讲很多道理。第二步说我知道了，我相信了三界唯心。第二步三性学讲什么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修行，用三性。什么意思呢？一性就是说三界唯心，这个心叫什么呢？叫依他起性，也就是用这个现代话叫缘起法。说这个缘起法是有的。然后呢说心之外的一切法呢都是遍计所知性，就是都是这个我们的妄想，这个妄想是没有的，两性了吧，有什么有心，没什么没境，两性了。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本来只有心的世界上，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法，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把这些法空掉，不起这个妄想，就见到心了吗？见到真实了。你把这一切法都空掉之后，你就证了空性，空性算一性，就三性。这立三性干什么呢？立三性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本来只有心，你现在认为除了心之外还有很多什么物质什么精神好多东西，这是错误的。你把这个所有心外的一切法全部都空掉，你就可以证圆成实性，就是证空性。三性就是告诉你说修行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的妄想都空掉，你就能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你在依他起上不起遍计执，就是不胡思乱想，你就证到了空性。你把妄想都空掉了嘛，就证到了空性。三性是告诉你修行方法，修行方法明确之后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修行的任务就是空掉妄想。第三步就该般若学了。说怎么空妄想，佛大般若经讲了600卷，我们从里头摘出来金刚经，那是里头的一会，金刚经不好背，再给你观音给你摘出一个心经来，就是都是大般若经里头啊，什么大这个般若经，什么中品般若、小品般若，都是就是为你学习方便这个分出来的。大般若经说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就是给你讲了多少种空啊，18种空，讲这个18空，还有24空，就是里头，但是一般说18呢比较多，就是这是。所以这个般若经就是干什么？就是教给咱们怎么来空我们所知的一切法，就是修行。所以呢这个咱们现在讲的这一段呢，就是修行里的最难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最难空的实相。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那就等于你就是空的这个般若经的所有道理你就都明白了。这就是那个般若学的部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10点半。